创世纪第七章，以赛亚书二十六章，题目是进入方舟，隐藏祷告，扩张四境。进入方舟，隐藏祷告，扩张四境。今天给我们看到，当神预备了挪亚，也借着挪亚预备了方舟，方舟造好了，挪亚也传义道100多年，但是到了时候，今天的圣经，洪水就来到。洪水没有来到之前，神对挪亚说，叫他带领他和他的全家都进入方舟。所以今天的中心就是进方舟，进方舟。为什么要进方舟？躲避洪水。不进方舟不能躲避洪水。洪水的势力多么大，天上的渊源窗户都敞开，四时昼夜不停的在下大雨。所以这真是洪水来到。洪水代表什么？洪水代表灾难。第一就是灾难。灾难来到之前，他要把他所爱的人，他所救赎的人，信靠他的人隐藏起来。所以挪亚进入方舟就是隐藏，隐藏的阶段，保守他，保全他和一切活物。洪水还代表什么？代表罪恶，代表罪恶。挪亚在那个时代是完全人，是义人，神把他分别出来。所以今天我们面临也是洪水泛滥成灾呀，到处都是灾难，到处都是罪恶的权势，也代表什么？代表假道异端，一切不分别为圣，一切混乱主真道的东西，都是代表洪水。所以今天你我应该怎么躲避这个洪水？那就是唯一的，就是进入方舟。怎么进入方舟？就是遵主的命令，因着信听他的话，进入他的里面，隐藏片时。所以今天是挪亚带全家和一切的活物进入方舟，结果呢，洪水来到，洪水就来到，而且神把挪亚一家和一切的活物关在方舟里面。你说多么平安，多么安稳，完全得保全。而在洪水外面的，在方舟外面的全部都死了，在方舟外面的一切都死光。所以我们看看这边呢，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这章是一首赞美神救恩之歌。那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神的儿女们先知在预言，有一天犹大地的人要歌唱这一个救恩之歌，就是说灾难来到之前，他们要进入救恩城。救恩城就是神用他的救恩保护他的子民，让他们能够因着依靠永久的磐石而得平安。世上有苦难，今天他的儿女们只有在主里你才有平安，因着信你进入坚固城才有平安。所以两边都是这个意思，要进入，要进入，进方舟，要进方舟。而对待这边是什么呢？后面就讲了要进内室，要进内室，进方舟就等于进内室。因为灾难要来到，神的愤怒要来到，所以神的儿女们，神借着先知呼吁他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候愤怒过去。所以二十节，二十六章的二十节可以说是一个中心节。神要用救恩保护他们，所以神的儿女，你必须进入内室，你不到内室，你不能隐藏。挪亚不进方舟，不能隐藏。隐藏的目的是躲避洪水，躲避洪水，这边是躲避一切的灾难。所以神叫他的子民在苦难中学习公义，受到神的审判，也更叫他的儿女们能够进入坚固城，进入救恩城，进入内室，隐藏片时。所以今天隐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祷告，祷告，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所以今天两边相对，这边进方舟，那边进内室，这边隐藏，那边祷告，都是隐藏。挪亚一家神把他们藏在哪里？藏在方舟里，而且神亲自给他们关门。我们可以想象多么的平安，多么的稳妥，神亲自给他们关门。所以今天你我都要进入方舟，我们的心时时刻刻要进入方舟，躲避这个洪水，躲避撒旦的权势，躲避一切人的话语，世上的一切的 世俗罪恶对我们的引诱和影响，所以我们都要躲避。挪亚多么听神的话，他也能够带领全家都进入方舟，全家都进入。所以挪亚实在是遵守神的命令，结果自己蒙恩，全家蒙恩。而那些个不肯听挪亚所传的义道、不肯信的人，虽然他们也看见方舟，他们却是没有进去，他们却是被洪水全部都冲没。洪水冲走的是什么人？不信的人，也是恶人，也包括该隐的后代，一切该隐的后代以及一切不信的人，那结果就是被洪水冲没。所以彼得后书二章五节也提到，洪水临到不信前的世代，所以这一切的人都代表不信前的世代。所以我们要进前才能够蒙保守，进入主的里面。你说怎么样叫做进入方舟？就是我们要借着读经祷告进入主的里面，跟主联合，在他里面蒙保守。好，今天分段了，这里是八节对七节，八节对七节。我们第一段我们把它分成两段，它原来是三段，我们分成两段，一节到十二节是一段，一节到十二节，那面是一节到十一节，啊，只有七八两节对那面的七节。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第一段的题目是十二节对十一节，题目是进方舟避洪水。进方舟，为什么要进方舟？避洪水，靠磐石学工艺。主是我们的方舟，对着那面，主是我们的磐石，所以你要靠磐石，还要学习工艺，学工艺。进方舟避洪水，靠磐石学工艺。好，我们先看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挪亚实在是在神面前蒙恩，因为他从始至终他就是信，靠神，信而称义，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而照样的照着神所说的去行，听信神话，所以他实在是一个义人。所以神说，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一个义人在神面前蒙恩，不但自己蒙恩，而且带你全家都蒙恩。所以神对他说，当一切做好准备以后，神说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所以前一章是预备方舟，是预备，就是把方舟要造好，也代表我们的灵性要建造好，我们的生命要建造，按着主的那一个话语，主的那个救恩，上中下三层一间间的制造，当完全建造好以后，那全家就要进入这个方舟，享受这个方舟里面神所给的平安、丰富、神的同在、神的赐福、神的光亮，所以你要享受，所以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所以这允许多宝贝，所以我们自己进入，要带领全家都进入，进入方舟。第二点，凡洁净的出来，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出来，你要带一公一母。这个在第六章没有讲到，第七章当进入的时候，特别要区别开来，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洁净不洁净的都进入，这是第一个意思。因为神的救恩是领导每一个人，你是洁净的，你是不洁净，你都要进入，你都要靠恩典，没有一个人要靠，没有一个活物，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能够得救，都要进入。那第二个意思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里说洁净的出来要带七公七母，后面还包括空中的飞鸟，当然飞鸟也是指的洁净的，洁净像斑鸠、鸽子这一些是洁净的。为什么带七公七母？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为了献祭，因为挪亚出了方舟就开始献祭，以后在旧约时代，在律法时代，以色列都要献祭，献祭用的什么是洁净的畜类，你看除了牛就是羊，要么就是斑鸠和雏鸽，都是代表洁净的，所以为了献祭而用，所以要保留的更多，七公七母表示多，那它跟一公一母当然不一样。第二是为了肉食，神赐福 给挪亚和他的一家以及挪亚的后代，所以洪水以后人可以吃肉，所以为了肉食。第三就是分别为圣，免得混杂，分别为圣免得混杂，不洁净的一公一母，洁净的七公七母，那洁净的跟洁净的这个相配合，所以呢是免得混杂，分别为圣的意思。最后还有一个意思呢，为了留种，多多的留种，为了延续后代，那个延续的更多，所以七公七母。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这神多么的顾念他的儿女们，想到洪水以后人类还要繁殖，所以神为什么留下挪亚一家，当然是他们自己蒙恩，因信蒙恩，更要紧的是神保留了虔诚的后代，虔诚后代，而且借着挪亚的儿子为什么呀，为人类预备救恩。再看第三节，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目的是留种，活在全地上，不是洪水一过去什么鸟也没有了，什么活物也没有了，要留种，要留种。第四节，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其实这并不是神的本意，神造天地万物，神为人预备可住的地方，并非使地荒凉，神愿意人住，神也为人预备可住的地方，让人享受大自然，治理大自然，享受万物，治理万物，神给人有权柄。但是当人堕落犯罪，终日所思的都是恶，满了强暴败坏的行为的时候，神只好把这一切都灭掉，都灭掉。所以人犯罪，万物都受咒诅，万物都受咒诅，所以神就降雨四十昼夜的功夫。跌第五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挪亚遵命啊，这点就看见挪亚遵命，他没有想为什么这样，他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条件。所以什么叫遵命？遵命就是说要无条件的，彻底的无条件。我们如果常常讲条件，那不叫遵命，无条件才叫遵命。那挪亚就是这样，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那我们想挪亚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不是挪亚的本事，那是他依靠神，信靠神，所以神给他有这个能力，使得万物都能够啊，这个七公七母或者一公一母的都来到挪亚的面前，能够进方舟。所以这个行了的意思就是说把一切应该带进去都带进去啊，为了躲避洪水啊。这是一节到五节，对，在这边我们也看一节到五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现在我们看第一节开始，一节到五节。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下面就是一首歌啊，下面就是一首歌。这个歌是什么歌？就是救恩之歌。一节一直到七节的意思就是进入救恩的城，进入那面是挪亚全家，全家进入方舟。对的，这面是什么呀？神要带领犹大全族也都要蒙恩，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同唱救恩之歌，同唱救恩之歌。特别提到当那日，这是先知的预言了，不是当时，乃是后来的日子，不是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乃是当那日，就神允许的那个复兴要来到，神允许的那个救恩要领导整个神的选民。所以说在犹大地的人就指着神的选民必唱着歌，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同唱救恩之歌，那边是全家进入方舟。所以你不进入方舟，你根本也唱不出救恩之歌。我们怎么样唱救恩之歌，而且带你全家唱救恩之歌？只有把全家都带进方舟，不躲避洪水，你歌也唱不出来。所以神的救恩就是救我们脱离洪水，脱离什么？脱离灾难，脱离罪恶，脱离撒旦的权势，脱离一切假道异端。所以神要救我们，底下就这个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定为外郭。外郭就是防御的意思，就是城墙以外的又一层，叫做防御，是外郭。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是进入方，那边是进入方舟，这边呢对着这边是什么？进坚固城， 那就是说方舟就是最坚固的城。坚固的城什么意思？不会倒塌，没有危险，是你能够得到保障，得到平安。所以大卫诗篇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坚固台，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是我的帮助，是吧？所以是坚固城，我们有坚固城。所以这边就是进坚固城。有坚固城什么意思？你要进入坚固城，进坚固城，那面就是进入方舟。你来到方舟门口，你都不算进入。许多人墓道，甚至墓道多少年，十几年、二十年老墓道，他没有真的进入。这个进入非常要紧，因信得生，靠圣灵重生。你不进入，你根本没有得到恩典。啊，这边就是进坚固城。那面神前为义人，诺亚在神面前，你在我面前为义了。神前这是最要紧，我们人前看我们好完全呐，你面面俱到，你是不是神前为义人？那面诺亚是神前为义人，对着这边救恩为城墙，这个义是靠着救恩，这个义是有救恩的城墙，救恩为城墙。所以一提到城墙，我们记得尼希米带领犹大人被掳归回的子民建造城墙。为什么？因为被掳的年代城墙拆毁，甚至被掳归回以后也遭到了迫害，城墙拆毁，城门都被火焚烧，所以要重新建造，靠什么？靠救恩，救恩就是城墙。所以这边是救恩为城墙，那么神前为义人，也就是说我们离开主，我们哪里有义？我们只有在他的救恩的城墙里面，你才是最有保障、最有平安、最稳固。这是第一节。再看第二节，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就是说这个城啊是什么呀？是这个敞开的，就是今天主是广行赦免的，他的恩门还没有关。敞开的意思，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只要我们肯来。神的心是敞开的，我们的心也应该是敞开的，把人带进这个里面。这个城门敞开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进来，人人都可以进来，好人坏人都可以进来。你是欧洲人，你是美洲人都可以进来，你穷人阔人都可以进来，你有学问没学问都可以进来。敞开城门是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唯一的条件就是因信你才能够进入。守信的意思就是你坚信，你实实在在的接受，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第几节？第二节，第二节，这边就是敞开城门，因信进入，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嘛，就是敞开城门，因信进入，对着那门洁净不洁净都进入。哎，这个敞开的门对着那门，就是你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都可以进入，这是第一个意思。但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意思，那边是什么？洁净的带七公七母，也有区别的。那边的大家看第二节，是不是洁净的带多少？带七公七母。那对着这边是什么？因信蒙赎成为圣洁。什么叫洁净？我想对着这边就一个解释，告诉我怎么样洁净。因信蒙赎，所以守信的义民就是我们因着信我们得蒙救赎，那么成为圣洁。对着你们，你是洁净的，七公七母能够被带进来，我们哪里洁净啊？那飞鸟主算为洁净，也有一个条件，你比如说牲畜必须分蹄而倒嚼才算为洁净，那鸟类也不能够吃，像鹰类这个雕类那都不行，那为什么？因为它吃尸首不圣洁，必须圣洁。但是今天来讲怎么圣洁，这里第二节告诉我们，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这意思就是我们因信蒙赎成为圣洁，成为圣洁。七公七母洁净的畜类都是七公七母能够进入，何况我们靠着主的宝血，我们当然可以进入。但是我们真的要靠宝血，因信蒙赎成为圣洁，这就是第二节。再看第三节，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这就叫做坚固城，这就叫做救恩为城墙。因什么？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城里面，我们没有别的，就是坚信的来依赖主。什么叫依赖主啊？不靠自己， 什么叫依赖主？不靠环境，不靠势力，不靠才能，就是靠主。我们天天赖到主身上，所以主让我们经过许多的软弱，我想主就是锻炼我们，造就我们，让我们知道要坚信依赖主，结果呢你必蒙保守，十分平安。不是有一点平安，是怎么个平安呢？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依靠你。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坚信赖主，十分平安，这个话太宝贝了，是不是？所以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是不是？世上有苦难，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完全可以放心。对着那边是飞鸟一同蒙恩，还留种，一同蒙恩留种。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什么叫坚信依赖主？对着这边什么呀？对着那边就是我们要像飞鸟这样的翱翔在天空，这样的无忧无虑，他也没怕。哎呀，我掉下来怎么办？你这鸟怎么就不掉下来呢？他就是神，靠神的恩典，神托住他，他就不会掉下来，天天飞来飞去。耶稣怎么形容的？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是不是？主尚且养活他，所以我们要像飞鸟一样。所以那边叫飞鸟一同蒙恩留种，对着这边就坚信赖主，十分平安。箴言也告诉我们，是不是？麻雀往来，燕子翻飞，无故的咒诅不会临到，那意思鸟哪个鸟随便掉下来，就不允许一个麻雀都不会你随便掉在地上的，是不是？所以说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要在主的恩典天天坚信依赖主。这第三点。第四点我们再看，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我看这里没有一节不宝贝，你挑吧，哪节不宝贝，哪节都太宝贝，是不是？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两个永，因为他是永久的磐石，所以你就能够永远的靠他，你靠他就能够到永远，你都倒不了，你都不会这个动摇，因为他是永久的磐石。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个意思多宝贝啊。这边是依靠永久磐石，为什么要依靠？对着那边降雨四十昼夜。如果是我是经历过，是什么地方来的我都忘了，是北京啊，是什么呀？连着下一天一夜就是不得了了，那简直就是溅的都是水，就上涨了这个水，因为下水道它一下子不能吸收这么多水，就不得了，一天一夜，两天两夜，现在多少夜？四十昼夜大雨降下来。所以对待这边，你只有依靠谁？永久的磐石，就是灾难领导，你只有靠永久的磐石啊。这个是叫我们告诉我们最靠得住，最靠得住。那边洪水泛滥，什么叫四十昼夜？就是洪水泛滥，对着这边主为磐石，所以耶和华作者为王啊。洪水泛滥，主为磐石，所以一面是躲避洪水，这是刚才第三节我还落一个意思。第三节那边躲避洪水，这边就十分平安。所以我们都要躲避洪水，怎么躲避？你就依靠耶和华。那再看第五节，他使众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这节跟二十五节的十二节很像，是啊。神常常啊告诉我们的话里面，就是一面允许神的救恩领导他的子民，一面他要刑罚一切的仇敌。高处的，住在高处的是谁呀？最高的就是空中掌权者恶魔，他要与上帝同等，他从高天，从神宝座那里，宝座前，结果被降在空中了，将来还要降在地上，被罚在空中，摔在空中，将来摔在地上。神要使出高处和高层一并败落，就是神要什么呀？要屠灭，要刑罚一切的恶人，将城给他拆毁，而且拆到尘埃。这都是神的全能，神的大能。两边相对，那面就是挪亚坚遵神吩咐行，坚定的遵行神的吩咐行，对着这个高傲违抗神命。为什么被打下来？为什么神说到时候他也是高处的败落？什么时候败落？是什么呀？自高的人必被败落，必败落。高傲违抗神命，或者高傲违命败落，这样更好，一定败落。那边是 谨遵神的吩咐。这边神像使住高处的都给他败落，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被除灭，那边蒙保全，蒙保全，神保护啊。挪亚只要你遵守神的命令，结果挪亚和全家有没有遭害？没有遭害，蒙保全。这边呢被除灭，那边是蒙保全，这边是被除灭。所以高傲伪命，你一定是败落。那么挪亚坚遵主的命令去行，所以今天神实在要找到像挪亚这样的完全百分之百彻底不打折扣遵守神的命令行，这样神的旨意就通出来。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六节到十二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这特别提到这句话。我想这个时候可以说挪亚经过啊，这个经过什么呢？经过很长的时间，你看看六百岁，而且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预备阶段，所以说挪亚的生命丰盛，灵力啊被建造好，时候到了。所以说洪水泛滥有时有定期有定时，挪亚就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所以这节就告诉我们，进入方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我们躲避洪水，进入方舟就是为了躲避洪水。也第八节，洁净的出类和不洁净的出类，飞鸟被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这里就是刚才那一段是神的吩咐，那这一段呢就是具体的实际的去做了。那一段还是神的吩咐，神告诉他你要进入方舟，你要带七公七母洁净的，不洁净要带进去，怎样怎样。现在第六节开始就告诉你洪水来到了，当洪水来到的时候，挪亚带领全家已经进入方舟躲避洪水，而且洁净的出来和不洁净出来，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轻一点啊，轻一点。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说都一对一对的进入方舟，一对一对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为了留种嘛，一对一对的都进入方舟，有公有母。还有我觉得最宝贝的就是第九节，因为有人怀疑啊，你说这些飞鸟禽兽哪个那么听话啊，都集合在挪亚里，这里告诉你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就是这么奇妙，就是神集合让他们到挪亚那里，挪亚是总指挥，挪亚听神的命，所以万有都听神的命，要进入方舟的不管各种飞禽走兽昆虫都听挪亚的命令，因为挪亚听神的命啊，挪亚听神的命，所以大家才听，这所有的都听挪亚的，所以都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就是神对挪亚所说的到时候都应验。第十节，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所以神一直忍耐等待，等待到所有的都进入方舟了，又过了七天洪水才来到。所以神的工作是有步骤的，一步一步的。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所以有定期，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所以神不能够再容忍了，这地上充满了罪恶强暴，所以说神就要用洪水来灭世啊！果然就是这样。那你说洪水哪里来的？天上窗户天上的渊源都裂开啊！大渊的泉源和这个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开了，天上窗户就是降雨啊，四十昼夜和所有的泉源都裂开，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啊，神预备挪亚，所以今天你我都要什么？进入方舟躲避洪水，这就是这章最重要的。这第一段也是告诉我们，进方舟目的是躲避洪水，你不进去你不能躲避，那么就是遭到洪水的侵袭，所以要让洪水一点不沾在我们身上，你只有躲避，只有进入，就进入主的里面。对到这边我们看，这边呢是六节到十一节，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 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啊，不但是犹大家神的儿女不但蒙恩，而且能胜过仇敌。你看这些人是什么人？困苦人、穷乏人。神的恩典是为困苦人预备，为穷乏人预备的。他们不但是能够蒙恩，而且能够反过来，他们能够强盛起来，能够肥壮起来，能够践踏仇敌。大家看一下马拉基书第四章，旧约啊，最后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马拉基书的第四章啊，这里不是允许告诉我们啊，马拉基书四章的二节三节。二节三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下面一句大家看，二节的下半句，你们必出来做什么？跳跃如圈里的肥犊。第三节一起念，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有个条件，我们怎么样，你们就是神的儿女，也就是敬畏神名的人，必须啊健壮跳跃啊，好像圈里的肥犊一样。我们现在还不够肥，要肥壮，就代表我们生命充实强健肥壮，那你才能够跳跃，而且能够践踏仇敌。那本来我们是什么人？这里刚才我们念的以赛亚书，这里明明告诉我们是什么人？困苦人、穷乏人。但是呢，这些仇敌他们要被脚践踏，要被困苦人的脚、穷乏人的脚，使我们能够转败为胜。我们很软弱，但我们靠主，我们就要强壮，要成为肥犊。什么叫肥犊？肥牛犊啊，这样的强健。牛犊，犊就是小的意思，谦卑又健壮又充满又丰满，这样的人你能够践踏仇敌，能够践踏仇敌。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第六节，刚才不是到第五节吗？现在第六节，那边洪水泛滥有时，敬畏神的人要蒙恩，要出来见，在神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同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要被踩神所定的时间。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洪水泛滥有时，这边践踏仇敌有时。那边是挪亚整六百岁，洪水来到，生命丰盛战胜洪水。挪亚的生命足足战胜洪水，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洪水，谁能够战胜洪水啊？只有像挪亚这样的人能战胜，而且把全家都带出来，分别为圣。战胜洪水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能够躲避洪水，不沾到洪水，不被洪水所冲没。那对着这面就肥壮跳跃践踏仇敌。你怎么践踏仇敌？你要肥壮，你要跳跃，生命活泼，生命丰满，肥壮跳跃践踏仇敌。那边就是生命丰盛战胜洪水。这是第六节。再看第七节，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两边相对，这边是主必修平义人的路，那边是都进入方舟，都进方舟躲避洪水。进入方舟躲避洪水，也就是主修平了义人的路，主正是给义人开道路，修平了一条路。无路有路，地上没有路，天上神开路，人的尽头神的起头。所以主必修平一人的路，对着那面就是把我们带进方舟，那面是都进方舟躲避洪水。这里说一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就是说走一人的道，那面就领全家蒙恩。我们领全家怎么蒙恩呢？就是领全家走一人的路，这个一人的道就是正直的路。所以一人的路是好像黎明的光啊，越照越明，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走一人的道，那边是领全家蒙恩，领全家蒙恩。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真是看见求主给我们真是能够是吧， 自己蒙恩，领全家蒙恩。走什么路？走义人的路，走义人的路。再看第八节，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从第八节以后，我们看这一段啊，又一个意思，就是等候神学公义，等候神学公义。这是第八节以后，你看这第八节说，耶和华呀，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在等候的期间，不是消极的等候，乃是受审判学公义。在你行审判的路上我们等候你。我们在等候的期间呢，常常是觉得消极呀，没有意思啊，好像不能忍耐。实际这里告诉我们，你在行审判的路上，神行审判，所以我们要等候他。我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怎么寻求神？这里告诉我们，你怎么等候神。在等候的时候我们要受审判，在等候的时候我们要羡慕主的名，寻求主的名，纪念主的名，特别高举主的名啊！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就是正如神吩咐的，这边就是羡慕主名，那边是主的吩咐。挪亚最看重的是什么？神的吩咐。这边呢就是羡慕主的名，这边说行审判路上等候神，对着那边就一对对的进方舟，这也很好啊。你看看将来我们求主时，一家家的一对对的都进入方舟。什么叫进入方舟？也就是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在方舟里面等候神，在方舟里面接受主的审判。这是第八节。第九节，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我们真要像以赛亚一样，我们看以赛亚就是代表整个的犹大民族，怎么样的告诉你，你怎么样叫做等候神。等候神你怎么等候？你要切切寻求，还要学习公义。怎么等候神？夜间我心中羡慕你，这个切切寻求叫殷勤警醒。你看夜间谁不睡大觉？夜间大家懒散都睡觉了，休息了，但他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而且怎么样，我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你。他有没有打盹？他有没有睡觉？他在警醒，他在警醒。这夜间也代表黑暗掌权，那边就是洪水泛滥，洪水充满去冲没全地，黑暗掌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啊，心中羡慕主，切切的寻求主。那你说怎么叫切切寻求主？下面告诉你了，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我想啊，挪亚和全家一定是学习了公义。为什么？经历这一次的洪水，他们全家进入方舟，周围的人是亲戚是朋友，是什么亲家，因为儿子都有媳妇了嘛，是亲家，是娘家的人，是婆家的人，是谁，个个都淹没了。这真是学习公义啊，上帝的公义啊，给他们传，他们就不信，他们不相信洪水会来到。但到时候洪水来了没？果真来到了，这就是学习公义。所以我们常常在神所行的那些事上，我们学习了公义。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那边过了七天洪水泛滥，神的话就这么真实。过了七天洪水泛滥，就神不能再等待了，神又等七天。这七天为什么等啊？挪亚一家也进去了，所有都进去，为什么再等七天？就是等罪人悔改，希望这些个在方舟以外人，你们能够进去，还是不进去。这七天就是神的宽容。过了七天洪水泛滥，对着这边是什么？对着这边是切切寻求学习公义。我们切切寻求学习公义，也是为人家祷告，为罪人祷告。但可惜多少人就不肯进方舟啊。这是第九节。第十节，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就是说有一等人根本不学习公义，你用恩惠来待他。你看挪亚传义道不是恩惠待恶人吗？恩惠待恶人，待他听吗？他不听。你挪亚叫我给你造方舟，你只要雇我，你给我钱，我肯给你造方舟，但是你传得到我根本不听，我也不信，这就是恶人。所以这里说恩惠待恶人，他什么？仍不学习公义，还是不接受。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这个注意和不注意非常要紧。 这些人是亵慢人，这些人是狂妄人，这些人根本是不信派，是抵挡上帝的人，藐视挪亚，藐视神的救恩，是吧？那你能得到什么？你得不到，结果你被洪水卷走，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天上窗户敞开了，这边仍不学习公义。什么叫天上窗户敞开？神的愤怒都临到了，对着这边仍不学习公义。那边大渊泉源裂开了，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不注意神的威严，是不是？神的渊源啊，天上的窗户为什么敞开？神的这个天下的这个渊源呢，就是代表泉源呢，都裂开了，目的是让人能够注意神的威严，应该惧怕，应该学习公义。可惜有些人什么，就是恶人，这边的恶人就是那边不肯进方舟的人，所有不肯进方舟的人。所以现在虽然是说传道很容易，但是毕竟还有一些人是恶人，就是不肯相信，不肯进方舟。那么结果有一天他们就亲眼亲身经历，亲眼看见神的威严要临到他们。这是第十节。我们再看十一节。耶和华呀，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暴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那边洪水冲没，这边是被火焚烧，那边是洪水淹没，被水淹没，这边被火焚烧。什么人？都是刚硬的人，不肯接受救恩的人。十一节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那边全家蒙恩，这边全都暴愧，那边全家都蒙恩，这边全都暴愧。不信呢、啊、死也不信，那你就不能蒙恩。也可以说那边是降大雨四十昼夜，你说这雨多大，降大雨四十昼夜，对着这边呢就是敌神者被火焚烧，都被火烧灭，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领全家蒙恩，领更多的人蒙恩，进入方舟，不然的话有一天全都暴愧，而且被火焚烧。果然呢，将来的地球是被烈火焚烧，因为神已经立约了，启示了，不再用洪水灭世，用什么灭世？用火，用火。彼得后书第三段也告诉，这就是第一段。下面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13节到24节，那面是12节到21节，题目是关入方舟。我们不但进入方舟，更要求神给我们关入方舟。有时候我们还想出来，不到时候你要隐藏，所以关入方舟，隐藏内室，等候蒙恩。这是第二段的题目，关入方舟，隐藏内室，等候蒙恩。那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段，从13节到16节吧，这一小段，13到16。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这次再次提到，正当那日，就是神做事一点不单言，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当这个洪水来到之前，他们都进入方舟。挪亚和三个儿子闪、韩、雅弗一同蒙恩，而且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你看说的时候很有意思，挪亚和三个儿子，然后母亲，那就是挪亚的妻子了啊，带着三个媳妇，婆婆带媳妇进方舟，是吧？父亲带着儿子进方舟。现在世界是婆媳相争啊，婆媳都不能相容，这里婆婆和媳妇一起都进入方舟，所以多蒙恩，都进入方舟，连媳妇都不落下。有些人我自己蒙恩，儿子没有不管他，有非常爱主的人，儿子都没得救。有的媳妇一个个都不得救，讨外邦人，这都不可以啊！进入方舟。14节，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没有一样落下，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虽然万物要被灭，但是神还保存他所造的万物的种都留下，凡有血肉的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这句话更清楚了， 前面是说神要他们到挪亚那里，但这里实际的光景是什么？万有都听了上帝的吩咐了，上帝说你们去，所以他们的真的就这样一对一对的到哪里？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是，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怀疑。有些人怀疑挪亚这么大本事啊，你把这牛牵来了，羊又跑掉了啊，狗又跑掉，小兔子跑得更快，你怎么管他们呀？都来了啊，一个命令啊，都聚集，是不是？从前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动物园，那这个动物园太大了，这个世界性的动物园，是不是？生物、植物、动物，样样都有，都来了，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所以我们就看见挪亚自己遵守神的命令，你有多大的权柄？有权柄啊！所以只要挪亚被主得到，今天只要一个工人被主得到，神让千万人都要因你蒙恩。飞禽走兽不是代表外邦人吗？彼得看见异象不是看见飞禽走兽吗？他就说不可以吃啊，我从来没有吃过。神说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而不洁，使徒行传十一章。所以神说到了时候都要来，都要来。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挪亚？真正的要成为挪亚，这样的听命，这样的谨遵神的命令，这样敬畏神，这样的行义，这样体会神的心，这样的顺服，这样的服权柄，这样的按样式办事，不走样。那神说我也给你权柄，使万有都服下来，都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所以将来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所以这里我想最要紧，神的吩咐，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要关进去。神关的门没有人能开，神开的门没有人关。所以等到第八章，神亲自给挪亚开门，神叫他出来，神要给他开门才行，不然挪亚根本出不来。所以你我也是这样，神给你关进去，你知道是恩典，你在这个方舟里面好好亲近神，神关把他关在方舟里头，为什么要这样隐藏？神把挪亚完全隐藏，躲避洪水，因为洪水一直在上涨，所以只有在方舟里面最平安，在方舟里面有食物吃，在方舟里面啊能够享受神的一切，神的同在。到十六节，对男那们到十四节，我们看十二到十四，十四节是对十五、十六两节啊。十二节开始，耶和华，你定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啊，这以赛亚这个歌实在太美了，就告诉我们说一切是神成就的。所以小轮子告诉我们，神的奥秘成就，要成就了。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而且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所以我们为我们出发的同工祷告，神必派定他们得平安，神赐福的平安啊，是神赐的福，不会加上忧虑。所以两边相对，那么全家八口都进方舟，这边神必派定得享平安，在哪里平安？方舟里面平安，这边的平安，那边就是进方舟。你不进方舟，你没有平安。这个方舟代表逃城，这个方舟代表在基督里面，在救恩的里面，在主的里面。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全家八口都进方舟，这边神必派定得享平安，要神派定，都是神成就的。那边神拯救，这边神成就。那边挪亚一家进方舟什么意思啊？得蒙神的拯救，脱离了洪水之灾，神拯救。这边呢，神成就，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我想这句话一面是信靠，一面是顺服，一面是谦卑承认，不是我做的，谁做的？神成就，都是你做的。我们不要做了以后自己觉得了不起，我们所做都是你做的。好像路加福音耶稣说那个比喻，你劳苦了一天，你最后还要点灯束带，你还要伺候主人，而且说我所做的我是不配做的，我是应该做的，是应该做的，是你为我成就的，你给我们成就的。这是二节。十三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提你的名。本来是别的主提别神的名，现在提谁的名了？提你的名，要专靠主了。所以这节圣经代表神的百姓本来不会专靠神， 不是求告亚述，就是投靠埃及，哪里会装靠神？像我们似的靠金钱、靠势力、靠人情、靠感情、靠自己的手腕、靠自己的聪明拉拢、雕刻偶像、讨人喜欢、迎合人心理，我们这些别的主在管辖我们，曾有别的主，所以被别的主管辖，那边罪恶如同洪水。如果你不逃进方舟，我们个个都是里面罪恶像洪水一样。你说什么是洪水？就代表罪恶的权势，一会儿恨人了，一会儿自私了，一会儿嫉妒了，一会儿怪人了，怪天怪地，怨天尤人，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你说你不是洪水，被洪水淹没了，罪恶如同洪水，对着这边被别的主管辖。这个主是谁？就是老旧人，老我，也是管辖我们、辖管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改变。那怎么改变？那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专要靠主的名。所以这边的那边的十四节，这边的十三节啊，这边是什么？专要依靠神的名，对着那百兽都进入方舟，那么百兽都进入方舟，所以告诉我们说，对着这边你专要依靠神的名，人人都进去，连百兽都进去，不配蒙恩的代表什么意思？不配蒙恩的都蒙恩了，将来天外邦归主，万民都归向神，万膝向主归拜，万口向神称颂，向神起誓，百兽都进入方舟。那对在这边什么叫进入方舟啊？专要依靠神的名。这边说被别的主管辖，那边就是罪恶如同洪水，这是十四节十三节十三节，再看十四节，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这个他们是谁？是不是仇敌？是不是也可以代表弃绝主、不肯靠主的这些恶人？你不管是神的百姓也好，死了不能再活，去世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名号就全然消灭，恶人的名号要全然消灭。巴比伦呐、亚述啊、亚麻利人呢，不是吗？神允许要把亚麻利人的名号全都消灭，这天下涂抹。那你从此我们才会什么？才会靠神的名啊！不然的话，我们里面这个名号、那个名号，靠亚述、靠埃及，哪个有名我靠哪个。名号什么意思？出名啊！这个人的名誉、地位，这个人的这个叫做他的什么呀？他的权威啊、他的舆论好，你就靠这些吗？不要。这些名号都要消灭，所以两边相对，恶人受罚全然消灭。十四节啊，对着那边十五、十六节，这边是恶人受罚全然消灭，对着那边什么呀？关入方舟，躲避洪水。感谢神，恶人是消灭了，但是主把我们分别出来，关入方舟就把你分别出来。什么叫关入方舟啊？主把我们这一批人把你分别出来，把你带进陶城，给我们在这里享受神的恩典，躲避洪水。一面是躲避洪水，一面是让我们在方舟里享福啊，蒙主的特别的大恩典。这是一小段，我们现在翻过来再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是十七节到末了，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来。那这就是代表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水是越来越涨，我们的生命也要越来越涨，水涨船高嘛。是啊，你总不能哦，外面越来越厉害，我们灵性越来越塌下去，那就糟糕了，那你早晚被洪水冲没，是吧？所以这个十七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生命要上升，我们的生命要上升。箴言十五章告诉我们，智慧人的什么？智慧人的生命是什么？生命从地上上升，躲避在下的阴间。我们要上升，我们的生命要上升去。第18节，水是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上面飘来飘去，逍遥自在，活在主的里面，飘来飘去。水是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所以神要刑罚这个世界。你是高山傲石，你是了不起，你最有名的人，你也被洪水冲没啊，都给你淹没了。水是比高山都高15种，山岭都淹没，所以就叫人学谦卑啊，洪水泛滥， 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连飞鸟都死了。那飞鸟飞不了最高，再高高不过神，是吧？所以所有的你不进方舟的，一句话，不进方舟的全部全什么？所有的人都死了。什么人？不敬虔的时代，全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命都死了。所以这里都死了，都死了。你肉身死还是个问，还好。问题是，按着定命，人人都已死，死后呢还有审判，你将来还有灵魂灭亡，这是更可怕的。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所以在方舟里最蒙恩，所以我们要做个昆虫，那么这个小虫子，你要在方舟里你就蒙恩。你是个大老虎，你不肯进方舟，你也没什么了不起，你也是被洪水淹没，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做个最卑微的，但是你在方舟里有份。水是浩大，在地上共150天，这150天是一直是在上涨的光景，以后当然渐渐的消下来。方舟啊，这个洪水，整个的这个挪亚在方舟里是一年之久啊，在这里是150天，是指着水是浩大的光景是150天，所以这罪恶的诠释也代表灾难临到世人。你只有躲避洪水，你才能蒙恩。对到那边，我们现在看一下最后一段15节到末了。15节，耶和华呀，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那这个15节接着14节，先刑罚仇敌，除灭恶人的名号，然后接着神的儿女们就蒙恩。神要增添国民，两次重复增添国民。这边是增添国民，神得荣耀。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水涨船高，生命上升。那边是洪水越来越高，但是你的生命呢？生命在上升。只有生命上升的人对待这边增添国民。你看那边水在上升，那么你的船不也上升了吗？所以我们的船代表挪亚在这里面呢，我们生命要上升。那这边增添国民，神得荣耀。那边神关门，神开门，告诉我们被他关闭嘛，神关门，神开门，对待这边神扩张地的四境。挪亚不是被关在方舟里面了吗？那就是说明神的时候不到，那一切都在神手里。神关门，神开门，那这边呢就是神扩张地的四境。时候到了，神就扩张。什么叫扩张四境？就是时候到了，神要开门。现在神给挪亚关门，将来神会给挪亚开门。什么时候开门的时候，对着这边就四境扩张。16节，耶和华呀，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的祷告你。这就告诉我们进入方舟我们要做些什么呢？神的惩罚临到世人，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在极难当中，挪亚全家是在难中蒙保守，是吧？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要你要做些什么？倾心吐意的祷告，倾心祷告。两边相对，那边是水势浩大，飘来飘去。我们知道挪亚全家在方舟里面一定也有这种感觉，飘来飘去，好像也在惊心害怕。其实是保险的，但是你害怕，为什么？一直飘来飘去，水也涨，这个船也是飘来飘去，是不是也是害怕的样子？所以对待这边难中寻求，倾心祷告。那边是飘来飘去，水势浩大，飘来飘去。那你要做什么？我想只有挪亚带着全家，咱们快快祷告吧，主保佑，给我们平安。我们有时候也经历啊，这个船飘来飘去，实际堵在船上。门徒不也是吗？经过大的狂风大浪，结果呢，其实主在船上，耶稣睡着了，你只要喊一声就行了。所以那边是水势浩大，飘来飘去，这边难中寻求，倾心祷告。再看17节，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呀，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这就是预言，这里包括预言雅各家要遭难，最后的一个预言就是指着经过大灾难的意思。当然神的百姓常多次经过苦难，这也包括我们呢，经过惨难，但最后是蒙恩的。那你经过惨难要怎么样呢？痛苦喊叫，要痛苦喊叫。你看妇人生孩子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个两边相对的意思。 那边是水势极大，山岭淹没，连山岭都淹没了，对他这边付上属灵生产代价。当这个水势越来越涨的时候，你说你我应该做些什么？就要像这边一样，做怀孕的妇人，临产在疼痛在呼叫，好像启示录十二章第二节，在痛苦中在惨难中要疼痛呼叫，这呼叫就是迫切的祷告，付代价的祷告，我们要这样的付代价祷告。水势越涨，我们越要祷告，而不是我们在那里唉声叹气或者惊心害怕。所以这边要付属灵生产的代价。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受罚后向神求恩，向神求恩，这个喊叫的意思呢，就向神求恩。所以说耶和华呀，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经过受罚向神呼求，向神求恩。那边就是难中寻求啊，这边是难中寻求啊，复兴歌唱啊，这边是难中寻求复兴歌唱，那边就是在苦难中啊，在洪水泛滥说你要呼吁神啊，还是这个意思了。我们再看十八节，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啊。那这句话就是以赛亚代替百姓在神面前认罪，代替百姓在神面前啊，承认什么呢？承认我们所产的，我们付了半天代价，我们凭自己的时候就是像一场风。什么叫风呢？还了半天实际是一个风，没有真正的实际的东西，没有真正的果效，那就要承认。那边就是都被水淹没，在方舟以外的都被水淹没，这边呢所产竟如风，所产的竟如风。所以这边他就是承认，意思是我们在突然的疼痛，突然的喊叫，突然的疼痛，那意思说如果你不靠主，实在是都是虚妄，都是突然。那边也是你建造，你一切的成就，洪水来到，一切突然，一切都死了，那不是突然吗？再看十九节，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呀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树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这就预言将来有一天呢，死人要复活。复活有两种，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复活有两种，一种是行善的复活得生，一种行恶的复活定罪，这不是两种吗？两种结果不一样，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行善得生，行恶定罪，那边就是经过洪水死里复活。我们知道挪亚经过这个洪水也如同死里复活一样，那真是经历死里复活啊！我们经过一些苦难人就知道了，每一次经历正好被死里逃生，死里复活一样，经过洪水死里复生。那对他这边来就是行善得生，行恶定罪，问题是你到底是行善还是行恶。所以两边相对啊，进入方舟，这边就经历死活，进入方舟经历死活。好，现在我们看二十节，这节是最要点，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我的百姓啊，在呼吁啊，呼吁啊，要进入内室啊，外面都是洪水，外面都是罪恶的权势，你如果不进去，我们也会贪心，我们也要发财，我们也要偏斜，我们也要随从假道，是不是？所以说那边进入方舟，这边进入内室，那边全家蒙恩，这边隐藏骗食，那隐藏，所以说进入方舟就是隐藏，隐藏蒙恩，也可以说那边全家蒙恩，这边隐藏蒙恩，等到愤怒过去，在隐藏的阶段就蒙恩。什么人能够隐藏蒙恩呢？我们看一下西番雅书，我觉得这句话很宝贝。西番雅书二章三节是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所以今天大小人的中心是进入方舟，隐藏蒙恩。神